第七章，最好的爸爸。满13岁的那年秋天，妈妈开始和比她年纪小的消防员麦特约会。我打从一开始就爱上麦特，在我母亲交往过的男人中，我最喜欢他，直到今日我们还有保持联络。某天晚上，我在家看电视，等着母亲带肯德基炸鸡桶回家给我们当晚餐。那天晚上我有两件事得做。一，确定林夕人在哪里，以免他饿了没东西吃。二，等妈妈一到家，立刻把食物拿去给姥姥。就在妈妈快回来时，我接到姥姥的电话。你妈在哪里？不知道，怎么了吗，姥姥？我永远记得他当时的答案，没有任何其他话语能如此深刻地留在我脑中。他很担心，甚至有些害怕，向来藏得很好的乡巴佬口音不停冒出来。没人知道你姥爷去哪里了。我说，只要妈妈一到家，我就通知他，我猜应该快了。我想，姥姥应该只是反应过度。但又想到老爷向来是个作息非常固定的人，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而且不用靠闹钟，接着7点开车到麦当劳和他在阿姆科的老同事喝杯咖啡。聊了几个小时后，他会缓步走到姥姥家，一整个早上都在那里看电视或玩牌。如果在晚餐前离开，他会去朋友保罗开的五金行，之后毫无例外，他一定会在姥姥家迎接我放学回家。要是我和妈妈的关系比较好，那天没去姥姥那里，他也会过来跟我道声再见后才回自己住的地方。而今天，他完全没照这个行程走，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姥姥的电话才挂掉没几分钟，妈妈进门，我已经开始啜泣。老爷，老爷，我想他已经死了。接下来我的记忆一片模糊，我想我应该有转达姥姥的讯息。我们开车接了他，一路加速飙到姥爷家。没过几分钟就已经开上他家车道，我猛力拍打前门，妈妈跑去后门后大声尖叫，接着跑回来跟姥姥说，老爷瘫坐在椅子上。他捡起一块石头打破窗户，爬进去打开前门，然后立刻去查看他的父亲。当时他已经死掉一天了。妈妈和姥姥在等救护车来的时候，无法克制地不停啜泣。我想拥抱姥姥，但她沉浸于悲痛的情绪，就连对我也没有反应。终于他停止哭泣，把我紧抱到胸口，要我在他们把尸体带走前去跟老爷道别。我想要照他的话做，但跪在他身旁的医疗人员盯着我，好像还想看死尸的我很诡异。我并没有解释为何要回去看瘫坐在那里的老爷。救护车把老爷的尸体带走后，我们立刻开车到小阿姨家。我猜妈妈已经打电话跟她说过了，因为走下前门阶梯的她眼眶含泪。我们轮流拥抱她，接着开车准备回姥姥家。大人把找到林夕并传达坏消息的任务交给我，这实在是世界上最不会有人想抢的工作了。当时还没有手机，身为青少女的17岁林夕可不好找。她没有接家里电话，所有朋友也都没有接电话。因为姥姥家跟妈妈家中间只隔四栋房子，地址分别是麦金利街313号跟303号，所以我遵照大人指示，注意窗外是否出现姐姐回家的迹象。大人们开始讨论葬礼细节，以及老爷想被埋葬的地点。当然是杰克逊，老天爷，姥姥坚持。 另外，他们也讨论该由谁打电话找吉米舅舅回来。林夕在接近午夜时到家，我脚步沉重，沿街走回我们家。打开大门，他正从楼上走下来，但在看到我因为哭了一天的红肿脸庞时，立刻僵住。老爷，我脱口而出，他死了。林夕瞬间跌坐在楼梯上，我立刻跑上去抱住他。我们就在那儿坐了几分钟，因为发现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死去而哭得死去活来。林夕接着说了些什么，我不记得确切内容，但他确实一边哭一边说，老爷刚替他修理了一下车子，他还占了他一些便宜。老爷死掉的时候，林夕还是名青少女。那段时间的孩子很复杂，一方面相信自己无所不知，但又极度在意他人的眼光。老爷虽然有很多缺点，但绝不是个冷酷的人。他每天穿同一件旧 T 恤，前面的口袋刚好放得下一包烟。他身上老是有股霉味，因为每次洗完都让衣服自然干，其实就是一整堆丢在洗衣机里不管。一辈子都抽烟的他，喉咙里有无穷无尽的痰，而且随时随地乐意与任何人分享。他一天到晚听强尼凯许 Johnny Cash 的歌，不论去哪里都开着那台阿尔卡米诺老爷车。简而言之，对于一名忙于社交生活的美丽17岁青少女而言，老爷实在不是个好玩伴。因此，她就像所有占爸爸便宜的女儿一样占老爷便宜。她爱他，崇敬他，常跟他要东西，但只要忙着跟朋友玩，就不太理他。直到今天，我都觉得所谓拥有一位家长的意义，就是能够占某人便宜。我和林夕总是害怕别人觉得被我们利用，就连吃饭我们都很难安心。我们本能地知道许多眼下依赖的大人不可能长久留在生命中，这种心态根深蒂固，因此就连老爷死了，林夕首先想到的也是这件事。我们已经被制约到无法依赖任何人，就连身为孩子，不过是想要赠一顿饭，或者请人开破旧轿车顺路载一程。总之，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的事，就怕一不小心用光足以当作救命符的他人好意。姥姥和姥爷用尽全力逼我们违反这项本能，虽然次数不多，我们也曾去过几次好餐厅用餐，他们会在餐厅内严格审问我到底想吃什么，直到我屈服后说，对，没错，我真正想吃的是牛排，然后他们会不顾我的抗议，坚持点来我想吃的菜。但无论他们多坚持，没有人能完全抹去这种恐惧。老爷已经是最接近成功的人了，但他显然仍未全面成功，而现在他已经死了。老爷是星期二死的，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隔天早上妈妈的男友麦特开车载我去当地简餐店为全家人买食物，而广播上正在播送林娜·史金娜 Lynyrd Skynyrd 的《周二过去了》，但我得想办法走下去，周二已经随风而逝。那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老爷永远不会再回来了。面对挚爱之人死去，大人努力做着该做的事，他们规划葬礼，筹措葬礼费用，希望办一场使死者不失体面的葬礼。那周四就在中央镇，我们办了场吊唁会供当地人前来致意。接着在周六葬礼之前， 我们又在杰克逊办了一场吊唁会，即便是死了，老爷仍然一脚踏在俄亥俄州，另一脚踏在阿帕拉奇山区的小丘陵。所有我想看到的人都去了在杰克逊举办的葬礼，包括吉米舅舅和他的孩子，我们的远亲与朋友，以及所有还健在的布兰顿家男人。此时我才突然意识到，在我生命前面大约11年的时光，我和这些家中的硬汉大多是在欢乐的场合见面，例如家族聚会、节日、容许人懒散的暑假，或者是长周末。但最近这2年，我只会在葬礼上见到他们。老爷的葬礼跟我参加过的其他乡巴佬葬礼一样，牧师邀请所有人起身为死者讲几句话。我在教会长椅上坐在吉米舅舅身旁，从头到尾哭满整整1小时的仪式，到了最后眼睛肿得几乎看不清楚。不过我知道老爷已经走了，如果我不起身致辞，一定会后悔一辈子。我想到一段10多年前的过去，其实我自己不记得，是经由别人转述得知。当时我大概4、5岁，坐在教堂长椅上参加曾舅公的葬礼，地点就在杰克逊的这座迪顿葬仪社内。我们刚从中央镇开长途车下来，牧师要求我们低头祷告时，我昏睡过去了。姥姥的哥哥佩特舅公让我侧躺，头枕在一本圣经上，之后也没多想。因为睡着了，我没目睹之后发生的事，但已经听过数百次那段故事的不同版本。之后只要遇到同样参加过那场葬礼的人，他们都会跟我谈论我的乡巴佬姥姥和姥爷。葬礼结束时，我没有跟着前来参加的群众一起离开教堂，姥姥和姥爷立刻疑心病起，即便是在杰克逊，就跟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及加州一样，也会有想要捅你屁眼或吸你的命根子的变态。姥爷立刻想出一个计划，迪顿葬仪社只有2个出口，而目前还没有人把车开走。于是老爷跑去车上拿了一把点44的麦格农左轮手枪，还给姥姥一把点38的史密斯威尔森特殊弹枪，就这样拦在葬仪社出口检查每辆车。如果是遇见老朋友，他们会解释情况并寻求帮忙，但如果不是，他们会像缉毒局探员一样搜索他们的车。佩特舅公发现他们是车辆堵塞的原因，恼怒地要求他们解释原因。听了之后立刻疯狂大笑，他就在教堂长椅上睡着了，我带你们去看。等找到我之后，他们才放剩下所有人驾车离开。我还想到老爷曾替我买过一把上面架了准心的 BB 枪，他把枪架在工作凳上，用钳子固定住后，反复向目标射击。每射击一次之后，我们都会校正准心，确保十字准线对齐标的物。然后他教我射击的诀窍，我应该专注于全景而非标的物，还要在射击前吐气。多年后，我们的海军陆战营队的射击教官告诉我们，通常已经知道该怎么射击的孩子表现最差，因为学到的都是错误的基本功夫。但只有一个例外，我。我从老爷身上学到完美的基本技巧，最后几乎是以最高的专家等级认证通过 M16 突击步枪的训练，还是我们那一排成绩最高的学员之一。老爷这个人粗俗到荒谬的地步，只要听到不喜欢的建议，看到不喜欢的行为，老爷都会直接说狗屎了， 只要听到这句话，所有人都知道该闭嘴了。他的兴趣是玩车，一天到晚都在买车、交易车或修理车。就在老爷戒酒后没多久，吉米舅舅回家时看见他在路上修车，他正在疯狂咒骂，这些天杀的日本车，便宜烂货，哪个蠢婊子养的家伙制造了这个零件。我竟这样听他骂，身边没有任何一个认识的人，而他还是继续抱怨个不停。我觉得他听起来好可悲。吉米舅舅当时刚开始赚钱，希望能赶快拿钱孝敬自己的老爸，所以说他可以帮忙把车带去店里修。什么？为什么？他一头雾水。我爱修车呀。老爷有个大大的啤酒肚，脸也胖胖的，但手脚很细，从来不透过言语道歉。他曾帮小阿姨搬家到美国另一头，路上他责怪他以前太常喝酒，也问两人之间为何少有机会聊天。哎呀，那我们就现在聊啊，反正我们有一大段路可以聊。不过他会透过行为表达歉意，每次只要不小心对我乱发脾气，他事后都会买新玩具给我，或带我去买冰淇淋吃。老爷是个生在错误时空的害人乡巴佬。那次和小阿姨一起开车横越美国时，某天凌晨，他们停在一间休息站，小阿姨在女厕梳洗刷牙，花的时间比老爷预想的长很多，所以他手拿一把填满子弹的手枪踢开厕所门，简直像动作影星连恩·尼逊电影里会出现的角色。他事后解释，他是真的认定有变态在强奸他的女儿。几年之后，当他发现小阿姨的狗会对家中婴儿露齿低吼时，也跟她丈夫丹恩说，要是不把狗处理掉，他会喂狗吃泡满防冻液的牛排。他可没在开玩笑。大约30年前，邻居有只狗差点咬伤我妈妈，他当时也这么说过。一周后，那只狗就死了。我在参加葬礼时也想起了这些事。但回想最多的当然是我和老爷之间的事，包括他花了好多时间陪我练习越来越复杂的数学题。他还告诫过我，缺乏知识和缺乏智慧是两件不同的事，前者只需要靠一点耐心和不停努力即可补救，后者呢？我想就像是在一条屎河上划着没桨的船吧。我想到老爷会趴在地上和小阿姨的小女儿及其他小朋友玩得跟孩子一样，虽然他爱讲狗屎啦，又爱抱怨，但却乐意接受任何人的拥抱与亲吻。他替林夕买了一台二手破车后整修好，等林夕把车撞烂之后，他又买了一台车后整修好，就希望林夕不要觉得自己出身低贱。我想到自己常对妈妈、小阿姨及林夕乱发脾气，但老爷却很少显露出这种恶劣脾性，因为他曾告诉我，要看一个男人的度量，就看他如何对待家中的女人。他的智慧来自于经验，毕竟他早年对待家中女人的方式完全失败。我在葬礼现场起立，想告诉大家老爷对我有多重要。我从来没有父亲，我解释，但老爷始终陪在我身边，教导我所有身为男人该知道的事。接着我提及他对我人生造成的各种影响，他在任何人心目中都会是最好的爸爸。葬礼结束后，许多人前来称赞我的勇气， 妈妈却没有出现，我觉得奇怪。后来找到她时，人群中的她显得六神无主，沉默寡言，就算有人致意也不太回应，肢体动作也显得无力迟缓。姥姥的状况似乎也不好，以往的她只要一回到肯塔基州，就如鱼得水，跟在中央镇有所压抑的姥姥完全不同。在中央镇时，每当我们去普金斯小馆吃最爱的早餐，经理偶尔会来要求他降低音量并注意措辞。那个蠢货，他会小声地用气音说，一脸因为被骂而显得不自在。不过如果是在杰克逊唯一值得好好坐下来用餐的比尔家庭餐馆，他会直接对着厨房员工大吼，拜托见鬼的给我快一点。而他们也会大笑着回应，好的，帮你。然后他会看着我说，你知道我只是闹着玩吧，他们也知道我不是什么恶毒的老贱货。只要回到杰克逊和正宗乡巴佬及老朋友相处，他就无需小心克制自己的行为。某次回乡参加他兄弟的葬礼，他和侄女迪尼斯觉得其中一名服棺者是性变态，所以直接闯进对方的葬仪社搜查他的私人物品。他们发现了他大量收藏了名为《猎河狸》（Beaver Hunt） 色情杂志。相信我，这杂志的内容跟那种水生哺乳动物毫无关系。姥姥觉得太好笑了，天杀的猎什么河狸，他大吼，谁想出这种烂名字。他和迪尼斯计划把杂志带回家后全数寄给他的妻子，但稍微考虑一下后又改变心意。我的运气向来很差，他说，回家路上一定会出车祸，然后被警方从车内搜出这堆杂志，到时候我就会被看作女同性恋还是变态的那种。所以他们只把杂志丢掉，给那变态一个教训，之后再也没提起这件事。不过姥姥的这一面很少在杰克逊以外的地方出现。姥姥就是从迪顿葬仪社偷走了那些杂志。迪顿葬仪社的内部结构类似教会，建筑中央是主要圣所，左右侧相对较大的房间内摆了桌子与沙发，另外两侧的走廊通往较小房间，包括职员办公室、小型厨房和厕所。我这辈子都在这间教堂与亲友告别，包括我的叔伯、姑婶、表亲、堂亲及曾祖父母。每次姥姥只要去迪顿葬仪社，无论死的是老朋友还是亲人，他总是会跟每位来客寒暄，朗声谈笑，就算骂人也骂得理直气壮。但在老爷的悼宴会上，我想要寻求姥姥的安慰时，却发现他像是没电的玩偶，独自坐在角落休息充电。我从未想过他的电池有可能耗尽，这项发现令我惊讶不已。他眼神空茫地盯着地板，内心的火炬急然熄灭。我跪下来把头枕在他的大腿，什么都没说。我在那一刻才发现，姥姥并不是所向无敌。事后回想，姥姥和妈妈感受到的哀痛几乎超过可承受的范围，但林夕、麦特和姥姥都努力不让我受到他们情绪的影响。姥姥禁止我住在妈妈家，一方面也是需要我陪伴她度过伤痛，又或者他们是希望给我一点独自处理痛苦的空间，我也不确定。一开始我还没注意到生活开始脱轨的那些征兆。面对姥爷的死亡，每个人化解伤痛的方式都不同。林夕更常与朋友混在一起，把自己搞得很忙， 我尽量待在姥姥身边，也常常阅读圣经。妈妈睡得比平常多很多，我想这是她选择调适的方法，同时几乎失去所有控制情绪的能力。只要林夕忘记洗碗盘或遛狗，她的怒气就会立刻爆发。我爸是世界上唯一了解我的人，他会这样对林夕尖吼，我失去他了，你还来给我添麻烦。不过妈妈的脾气向来不好，所以我只能选择置之不理。妈妈似乎无法接受看到别人因为姥爷过世而伤痛，她觉得小阿姨根本没什么好伤心，毕竟姥爷跟她的关系比较特别。同样的，她觉得姥姥根本也不太喜欢姥爷，两人最后也选择分居。林夕跟我也该自己想办法放下，毕竟刚死掉的姥爷是他的爸爸，不是我们的爸爸。接着出现了我们生活即将改变的第一个征兆。某天早上，我起床散步到妈妈家，林夕和妈妈还在睡觉，我去林夕房里找她，却发现她睡在我房里。我跪在床旁叫醒林夕，她紧紧抱住我一会儿后开口，我们会想办法撑过去的 J。 J 是她叫我的昵称，我保证。我不知道她为何要睡在我房间，但很快就会发现她指的是什么。葬礼结束几天之后，我走出门，站在姥姥家的前廊，在街上目睹一场惊人的骚动。妈妈身上包着浴巾，站在前院对着唯一真正深爱她的男人麦特大吼，你天杀的是个败类，是个小瘪三。接着又对林夕鬼叫，你是个自私的婊子，他是我爸不是你爸，别一副死的是你爸爸的模样。然后对于其实隐藏自己男同志性向人超级好的密友汤米咒骂，你跟我做朋友就是想上我而已。我冲过去想拜托妈妈冷静下来，但一辆警车已经抵达现场。等我跑上门廊时，一位警察已经抓住妈妈的肩膀后把她压在地上。妈只能躺在地上，一边踢一边挣扎。警察试图把妈妈抓上警车，但她一路挣扎，门廊上有血迹，据说她似乎想要割腕。我想那名警察并不是想要逮捕她，但也不确定发生了什么事。姥姥跑来把我和林夕带离现场，我还记得当时心想，啊，要是姥爷在的话，一定知道该怎么办。姥爷的死让之前本来隐而不显的问题浮上台面。其实大概是因为我太小，才没注意到那些不祥之兆。一年前，妈妈就因为滑直排轮穿越急诊室而遭到医院解雇。当时我以为妈妈只是因为跟宝宝离婚后打击太大才表现古怪。同样的，偶尔姥姥提到妈妈又嗨翻了，我以为只是强调她一直都是个说话不经大脑的女人，根本没想到她的健康状况其实每况愈下。妈妈跟宝宝离婚后没多久，我到加州拜访吉米舅舅，旅程中只跟妈妈联系过一次。当时我不知道，所有大人，包括姥姥、吉米舅舅和他的妻子唐娜，都偷偷地在辩论我是否该搬到加州去住。妈妈在大庭广众下无理取闹的场面，其实是过去许多问题累积后爆发的结果，只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她其实在搬去普雷伯郡之后没多久就开始服用处方麻醉药。一开始当然有正当理由，但之后她开始在医院偷病人的药，还因为太兴奋而把急诊室变成滑冰场。她本来就已经是个半失能的上瘾者， 老爷的死更让他连基本的成年人举止都做不到。于是老爷的死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在他死前，虽然在姥姥和妈妈的两个家之间轮流住的生活有点混乱，但我仍非常快乐。妈妈的众多男友来来去去，她的状况也时好时坏，但如果情况变糟，我总有逃跑的出口。但现在老爷死了，妈妈又进了辛辛那提的药物上瘾治疗中心 Cincinnati Center for Addiction， 我们都叫那里猫屋 Cat House。 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负担，虽然姥姥从未说出任何想要抛弃我的话，但她的生活已经过得够苦了。先是在乡下山区忍受贫困日子，被老爷虐待，处理小阿姨那场年少轻狂的婚姻，还要面对妈妈的一大堆犯罪记录，可以说她把人生中最好的那70年都拿来处理各种危机。到了现在，跟她同年纪的人都开始退休享福，她却还在养青春期的外孙和外孙女。而且没有老爷帮忙，这份重担几乎像是原本的两倍重。在老爷死后几个月，我脑中不停浮现那名瑟缩在迪顿葬仪社角落的女人身影，而且无法克制地觉得，无论姥姥看起来多么活力四射，那个女人的身影始终潜伏在她体内。所以我不再躲到姥姥家，就算因为跟妈妈有关的问题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再像以前一样每次都打电话问她。反正有事尽量仰赖林夕或自己来。林夕刚从高中毕业，我才刚升上7年级，但我们还是做了规划。麦特和汤米会带食物给我们，但我们大部分还是想办法自己处理。冷冻食品、汉堡好帮手、电视晚餐、果酱吐司饼干，或者早餐燕麦。我不太确定是谁替我们付大部分的账单，我猜应该是姥姥。我们的生活没什么规律可言，但其实也不太需要。比如林夕某天下班回家，发现我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喝醉了。当他发现是朋友帮我买酒之后，并没有溺爱地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或哈哈大笑，而是把其他人全踢出家门，开始以物质滥用为主题训了我一顿。我们常跟姥姥见面，她也常问候我们，但我和林夕都很享受这种独立的生活，也很喜欢除了彼此之外不造成任何人麻烦的感觉。林夕和我愈来愈懂如何处理各式生活危机，情绪几乎没有波动，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温度，这也让照顾自己变得简单。无论我们多爱妈妈，少一个必须关照的人确实让生活轻松不少。没有遇到困难吗？当然有。我们曾收到一封来自学区机关的信，指出我无故缺席的次数太多，如果再没有回应，家长将被学校传唤，甚至可能被市政府起诉。我们觉得太荒谬了，我的一位家长正面临被起诉的危机，而且目前无法自由行动。另一位家长失联已久，如果想传唤他，可能还得出动侦探才有办法。但我们同时也有点害怕，毕竟身边没有任何法定监护人可以为这封信签名负责，真是该死的走投无路。但就像我们克服其他挑战一样，我们决定即兴想出自力更生的办法，于是林夕伪造了妈妈的签名，学区机关就不再寄信来了。我们会在指定的周间或周末去猫屋拜访母亲。在见识过肯塔基山区生活、 姥姥的枪和妈妈的精神崩溃之后，我还以为自己见识够广，但因为妈妈的最新困境，我开始了解隐藏在地下世界的美国毒品问题。每周三，他们都得进行团体活动，是一种专门提供给药物上瘾者家属的训练。所有人会被集中到一个大房间，每个上瘾者及其家属会有一张桌子。大家必须在此讨论上瘾问题及触发的原因。其中一次讨论时，妈妈提到她之所以滥用药物，是想逃避养家的压力及失去父亲的伤痛。之后在另一次疗程中，我和林夕得知，手足间常见的比较会让妈妈更难抗拒诱惑。这些疗程引发出的争执及情绪可不少，我想这也是目的之一吧。每到星期三晚上，我们和其他家庭一起坐在那个巨大的房间内，几乎全是黑人或像我们这种说话有南方口音的白人，都能听到各种咆哮或吵架声，不是孩子在说多恨家长，就是啜泣的家长一下子恳求孩子原谅，一下子又怪罪家人害他们不得不用药。也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林夕说了许多默默痛恨的事。老爷死后，他无法好好处理自己的情绪，反而得照顾别人。每次妈妈交了男友，他都要眼睁睁看着我依恋上对方，但最后我们所有人又会被抛下。或许是因为情境使然，也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快18岁了。但总之，目睹林夕当面质疑母亲，让我觉得他真的是个成年人了。我们独自在家的生活应该也加速了他的成长。妈妈的乐戒疗程以稳健的速度进行，她的状况也确实有随时间改善。周日是家属活动日，虽然不能把妈妈带出治疗中心，但我们可以像一般人一样看电视闲聊，这样的周日时光通常很快乐。但某一次，妈妈因为我们和姥姥过度亲近而发了脾气。我才是你们的妈妈，不是她，她告诉我们。我意识到妈妈开始后悔让我们有那么多机会跟姥姥来往了。几个月后，妈妈回家，同时也带来了新习惯回家。他只要没事，就会开始诵读宁静祷文。上瘾者常会以此呼求上帝给予他们宁静的心，以接受无法改变之事。药瘾是一种疾病，我不会去责怪一名癌症患者长肿瘤，当然也不该责怪一名药物上瘾者的行为。不过当时的我才13岁，还是觉得他的行为太荒谬。我们常会辩论他新学到的人生智慧是否有科学依据，又或者不过是在为他摧毁家庭的行为找借口。奇怪的是，答案或许以上皆是。科学确实发现有些基因组成跟上瘾有关，不过那些相信上瘾不过是疾病的人，确实更不会尽力去对抗瘾头。妈妈试图说服自己的是实话没错，但并没有让她活得更轻松。我一点也不相信那些口号及其中的温情，但确实相信我妈妈有在努力。乐戒治疗确实给了她努力的目标，也成为我们情感交流的平台。我努力读了跟这种疾病有关的各种资讯，甚至开始固定参加他的上瘾者匿名聚会。那场面跟大家想象的一模一样，一间恐怖的会议室，十几张椅子，一群陌生人围成一个圈圈坐好，开始自我介绍。嗨，我是宝博，一名上瘾者。我想只要我认真参与，他或许真会好起来。某次聚会， 有名男子迟了几分钟才走进来，身上闻起来跟垃圾桶一样臭。他的头发结块，衣服很脏，显然是名街友，而且一开口就证实了我们的猜想。我孩子不跟我说话，没有人要跟我说话，他告诉我们。我通常会到处乞讨，再把钱拿来买海洛因。今晚我实在没讨到钱，也没海洛因，所以我走进来，因为这里看起来很温暖。带领聚会的人问他是否愿意尝试放弃药物，至少放弃超过一个晚上。那名男子无比真诚地回答，我可以答应你，但老实说，八成是做不到的，我应该明天晚上就会回去吸了。我再也没看过那男人，他离开前，有人问他是哪里人。这个嘛，我在汉密尔顿这里已经住了将近一辈子，但我是在肯塔基东部出生的，就是奥斯里郡 Oslee County。 当时我的地理知识还不够，所以不知道他所提的地方其实距离我外祖父母儿时住处不到20英里。